请我们读民数记第二十二章。民数记二十二章第一节，以色列人起行，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对着耶利哥安营。然后二十一节，巴兰早晨起来，背上驴，和摩亚的使臣一同去了。神因他去就发了怒，耶和华的使者站在路上抵挡他。然后第二十八节，耶和华叫驴开口，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三次呢？巴兰对驴说，因为你戏弄我，我恨不能手中有刀把你杀了。驴对巴兰说，我不是你从小直到今日所骑的驴，我素常向你这样行过吗？巴兰说，没有。然后我们看第二十三章第九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然后我们看第二十四章，二十四章第五节，雅各啊，你的帐篷何等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如耶和华所栽的沉香树，如水边的香柏木，水要从他的桶里流出，种子要撒在多水之处，他的王必超过雅甲，他的国必要振兴。然后我们看第同样的一章第十七节，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要兴于以色列。好，我们圣经就读，暂时读这么多。我们说过第二十一、二十二、二三、二四这三章，当这些故事发生的时候，以色列人都不知道。以色列人他们是对着在摩亚平原约旦河东，就对着耶利哥安营。那么这三章呢，实在说来是很重要的三章。那么以色列人现在已经到了迦南的门口了，而且他们已经打了胜仗。我们说过他们打出一条路来，他们绕过了以东，绕过了摩亚，但是过了亚嫩河，那么他们就打出一条路来。那么这一条路最重要的就是他们终于遇见了像亚纳族一样的拉非因人。那么这些人呢，是以巴山王噩来做代表的。所以这个背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背景。所以二十二章呢，就开始了巴兰的故事。那么当然我们知道说，当摩亚王看见说这个当初征服他的亚摩利人和巴山王居然被摩西征服了，所以他非常的忧急。那么我们知道他后来就打发人去要贿赂巴兰，让巴兰呢来咒诅以色列人。那巴兰的圣经称他做先知。那么但是呢，巴兰实在说来是一个贪利的先知，而且呢你从很多角度来看他，你不能把他当作一个正常的先知。不过呢，神借着巴兰倒是做了一件非常荣耀的事，就是说巴兰本来是被摩亚王雇来，就是要来咒诅以色列，结果反而从要咒诅的口里面反而祝福了以色列。所以这个就把神的见证就带到了最高峰。我们不是说过整个民数记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见证吗？那么现在讲到神的见证，也特别是看不见的一面，那么当以色列人不知道的时候，你看那个见证就出去了。尤其在敌人的面前，在摩亚王面前，甚至于呢，你知道巴兰他向来是非常灵的。那当然因为他和他当然和这个邪灵当然有过来往，他当然在撒旦的支配底下，所以这样的人呢，他当初一定是非常非常的成功。所以连摩亚，连巴兰，连这个米甸，他们都知道连他们都知道这个这里所这些所米甸了什么，他们都知道，都知道他的名声。那么巴兰呢，大概是从今天的叙利亚， 你如果读圣经，他是亚兰人，亚兰人就是叙利亚人。所以大概就是今天如果大家看地图的话，你如果从大马士革，然后呢你往幼发拉底河方向走，那么然后你就发现幼发拉底河就在伊拉克就往南走了。那么当初的亚伯拉罕呢，就是沿着幼发拉底河这样上来的。等到他快到这个叙利亚旷野的时候，那么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呢，就是很有名的，这个历史上很有名的玛利帝国、玛利王国，那么这个就在那个地方。那么亚兰呢，不是巴兰呢，大概就从那里来的。所以毫无疑问，他的确是与邪灵有来往，他的确是在恶者的手下。那么这个人呢，现在要被众兵请来，要咒诅以色列。结果没有想到，反而呢，他祝福了以色列。所以这个故事非常的简单。巴兰就他自己来讲，他当然不认识神，而且他为了利的缘故，第一次他不肯来，因为神直接去找他，告诉他你不能去，结果他就不去了。但是后来呢，他们给他更多的钱，然后他就去，然后呢，第二个晚上神就临到巴兰那里，就跟他说，这些人如果来招你的话，你就起来同他们去，你只要遵行我对你所说的话。好，结果第二天早晨呢，巴兰一起来，他背上驴，就和摩亚的使臣就一同去了。然后圣经告诉我们说，神因他去了就非常发怒。那么有的弟兄姊妹读到这段神就觉得很奇怪，不是神叫他去的吗？结果呢，为什么要发怒呢？所以然后就去拦阻他。那你不要忘记神是怎么说的，神说如果这些人来找你，来招你的话，你就起来和他们同去。结果巴兰呢，因为他被利益熏心了，你看他一直想着他们那么多的钱呢，他们觉得神这样讲大概就是我要去了。他忘记了有个前提啊，如果这些人来招你，你就起来和他们同去。那么看的样子呢，他因为他太爱这个钱了，你看得很清楚嘛，所以他玩了两面手法嘛。22章、23章、24章，你看见他是不得已，他不是要心里要说的，他心里可能要讲咒诅的话，他讲不出来，结果反而祝福。那么同时到25章，你看他两面手法，结果是谁把这个以色列人陷在罪恶里面，结果有24000人倒闭呢？当然你读到后面31章呢，你知道是谁给的诡计呢？当然是巴兰。所以从这里你就知道说，巴兰是一个非常混杂的情形，一面好像他很听话，另一面实在他又相信那些法术，又相信那些事。如果你去看都很明显，跟迷信啊什么都在一起。所以巴兰可以说是完完全全是一个这样的先知。那么我们会问，那为什么神找他？所以现在呢，神就告诉我们他为什么找他。所以呢，结果就有一段巴兰和驴的故事。巴兰和驴的故事，结果你看见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不是过去要去拦挡他吗？挡他呢，结果驴呢，他看见了使者手里拿着刀啊，所以他就闪了。一闪呢，结果闪到田间呢，后来里面的故事我就不去说他。后来到了一点路也没有，结果这个巴兰很生气啊，看见你为什么闪来闪去，就打巴兰，打几次呢？打3次。诶，结果有一件神迹发生呢，不是，巴兰就打驴嘛，打3次。那么结果呢，很奇怪啊，这个驴就，结果圣经说耶和华叫驴开口啊。结果呢，驴就对巴兰说，我向你行了什么，你竟打我3次呢？那弟兄姊妹，驴怎么会说话？这不是神迹吗？你看见没有，驴说话是谁叫他说话的？是神叫他说话的。所以神用巴兰是像用驴一样，驴是不会说话的，结果神叫他说话他就说话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说巴兰口里长不出象牙来的，所以巴兰怎么样他都不可能称赞这个以色列人的。不过神借着巴兰的口，就好像神借着驴的口一样。那现在问题在这里，驴比巴兰聪明，为什么？因为驴看见了使者，巴兰没有看，巴兰还是瞎眼的。 所以在这里就给我们看见说，你看见巴兰连驴都不如，但是神可以利用什么？可以用巴兰。所以最后我们知道说，结果呢，你看见就在三次高的地方。那么然后呢，这个神要这个巴勒当然希望他能咒诅，结果我们读，结果他就提起诗来了。他说：“巴勒引我出亚兰，摩亚王引我出东山。来呀，为我咒诅雅各，来吧，怒骂以色列。神没有咒诅我，我焉能咒诅？耶和华没有怒骂的，我焉能怒骂？我从高峰看他，从小山望他，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预言，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实际，因为的的确确以色列人是不列，是什么？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中。为什么？为什么独居的民？因为神借着以色列要保留一个单纯的民族，将来弥赛亚就会降生在他们中间。那么这个时候，因为他独居的民，所以他不杂婚的缘故，所以你就知道说亚伯拉罕生以撒，以撒生雅各。那么那些你根据家谱，你就可以知道，根据旧约，你就知道说谁是弥赛亚。所以你看，从巴兰的口里面，他能够做见证说，他说雅各，他能说这是独居的民，不列在万民之中。那么第二十节，我奉命祝福，你看我奉命祝福，神也曾祝福，此事我不能翻转。他未曾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你看见吗？这就是见证。所以现在你可以知道，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在那里摆阵，他们要进迦南的时候，讲到属灵的实际，不要忘记啊，这个不是只做雅各自己本身的实际情形来说。你知道神对在以色列身上，他要做一个工作，最后要有一个成果。所以这个将来最后的成果，就是在雅各的家，在雅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这是神在以色列身上做的最终的结果。那么弟兄姊妹，普通人只看见了雅各身上的罪孽，还有以色列中间的奸恶。就好像很多弟兄姊妹，你看见弟兄姊妹的时候，你只看见他们身上亚当，只看见他们的诡诈，但是你忘记了我们的主用宝血买回来，有一天他要把它磨成神儿子的形象。神的工作从来不会放松的。所以如果你真的看见神永远的旨意，你就能够说，我未见雅各中有罪孽，也未见以色列中有奸恶。所以这是不容易的一件事。你看这个巴兰应该自己不会这样说的。然后24章很清楚，第五节，你这个很有意思，他怎么说哈？他说这个比尔的儿子巴兰说，眼目闭住的人说，他本来是眼睛闭起来的，得听神的言语，得见全能之意象，眼睛睁开，一睁开他就扑倒了。这个对的，你看见吗？一个睁开眼睛的人，他一定是在神面前扑倒的人。然后他说什么呢？当他看见那个整个的景象的时候，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当以色列在那里摆阵，那就像是民数记前面几章所给我们看见的。然后你看见这边有犹大支派，这边向着东边，然后南边有这个，然后中间呢还有这个以利未支派，那神果然住在他们的中间。所以在这个时候，借着敌人的口，借着像驴一样的巴兰的口，他要的只是钱，他要的只是利。但是现在呢，你看见可以借着敌人能够说出美言，说出那个祝福的话，什么？雅各啊，你的帐篷何其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如果你不是在高处，如果不是在高处的话，如果你不是从高处看到以色列摆阵的情形，我们还不知道说这个雅各的帐篷何等的华美，以色列的帐幕何其华丽。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读这个前面几章的话，我们只知道是这么做的。但真的当以色列人 打了胜仗以后，尤其年轻的一代，他们快进到迦南了。那么这个时候已经叫这个摩亚王已经战惊，所以希望他们能够咒诅。结果呢，你看反而刚好相反，雅各啊，你的帐幕何其华美，以色列啊，你的帐幕何其华丽，然后下面如接连的山谷，如河旁的园子。那弟兄，到这个时候你看见神的心目中他的目的终于达到了。在还没有进迦南以前，因为到了迦南他们就已经成熟了嘛。所以现在我们知道这些的见证是借着谁来彰显呢？借着第二代。我们再说第二个世代是预表新人，只有新人能够进到这个迦南美地区，也只有新人能有仁义人圣洁的形象。换一句话说，果然磨成了神儿子的形象。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神借着这42战，当你真的到了最后一战，这里面有失败有软弱是没有错的。所以不要忘记啊，当神讲到42战的时候，不是说全部是得胜的，不是全部得胜。那如果这样的话，所以有一个很好的问题啊，刚才有弟兄给我一个问题，就是说那如果以色列人他真的在加底斯他就上去了，那根本就15战了，没有42战，没有错。但是不要忘记，当神在那里在我们身上定下他旨意的时候，他当然想到我们的软弱，他当然想到我们会失败，但是呢他也想到不管我们怎么失败，最后神的目的一定会达到的。所以当你读到24章的时候，你看见那个景象，什么样的景象？那么这个见证不要忘记啊，是谁看见的？是摩亚王看见，是因为摩亚是巴兰的先知告诉摩亚王的，摩亚王不要听，现在都听见了。所以见证是对全世界来做的，虽然他们不知道。所以弟兄姊妹，当你在那里为主做见证的时候，有时候你都不知道，许多人就是因为我们得救的，我们还不知道我们有什么好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多不信的人，他们说别的基督我不佩服，这个基督我佩服，原因很清楚的。所以你知道，因为他在很多的事情他看见了，这什么呢？这就是他的见证。所以不要忘记，当你读到24章了，尤其到了门口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很清楚。14战再14战再13战，虽然有失败有软弱，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所以这个你看见那个最后的景象就出来。所以实在说来，民书记这是一幅很美丽很美丽的图画。那么然后呢，24章的最后面第四首诗其实是预言。那么这个是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言，有两个预言是很重要。第一个是关于雅各的心，这个很重要。你看啊，第14节，我看他却不在现实，我望他却不在近日，有息要出于雅各，有杖要行于以色列。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预言呢、啊。你知道这个民数记这个预言是谁讲的？是巴兰讲的，对不对？那巴兰讲的，你看看巴兰的预言会不会只停留在以色列？不可能呢，他一定把这个预言带到哪里去呢？带到东方去，带到什么伊拉克了，带到或者是伊朗了，反正这一带这个东方嘛，甚至于带到中国，有人讲是中国。那么好了，弟兄姊妹，现在你就明白了，为什么东方的博士他们看见他的心，在东方看见他的心，不要忘记啊，这些人他们怎么看见他的心的？他们是星象学者，他们怎么看见的？你可以相信说，巴兰的预言，民数记不知道怎么了，不知道怎么后来就落到几个博士的手里。不要忘记那里讲到有心要出于雅各，有杖兴于以色列。所以这什么意思？等到他们先是有了神的话，很明显这是神自己的话，然后当他观察星象的时候，他发现很稀奇，有一颗星特别明亮，很可能啊是三颗星，就是三颗或者两颗的行星刚好成为一排的聚在一起的。那么现在你如果翻开天文史的话，那的的确确在主耶稣降生以前有两次， 就是有一年好像是三颗星挤在一起，第二年是两颗星挤在一起。所以你如果对照马太福音的记载的话，那在对照这个整个的天文史的话，那没有错，果然在主耶稣降生以前，那么几个博士他会发现果然有星出于雅各，有杖星于以色列，所以他们在不远千里而来。他们为什么带着黄金乳香没药，代表我们这些外邦人来朝拜主耶稣？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他们起头以为主耶稣一定是降生在耶路撒冷吗？怎么可能呢？如果天来嘉宾一定降生在耶路撒冷，他弄错了。他到了耶路撒冷，后来呢，他们离开了耶路撒冷，然后发现这颗星又在前面引导他。那最后呢，他们终于到了那个房子，他们把黄金乳香献上，他代表所有的外邦人承认他就是我们的王。那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他说犹太人的王，他怎么说的？就是根据这个预言的，有星要出于雅各，有杖要行于以色列。好，那么这个当然跟摩亚的这个什么有关系，命运有关系了。但我们今天很清楚嘛，当我们的主来的时候，摩亚如果代表肉体的话，你看见他来了，那要打破摩亚的四角，毁坏扰乱之子。那么属灵的应用我想也是很容易的。那么事实上果然在历史上这些事情也是发生的。好了，然后还有一个预言很有意思的，这个预言就是21节，巴兰观看基尼人，就提诗歌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直到亚述把你挪去。巴兰又提起诗歌说，哀哉，神行这事，谁能够得活，并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苦害亚述，苦害亚伯，他必至沉沦。于是巴兰就起来回他本地去，巴兰也回去了。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预言。你如果要明白但以理书，但以理书不是有预言吗？不是讲到有一个大人巨人，对不对？金银铜铁嘛，有四个大的帝国，对不对？然后到了第七章有四只兽，对不对？有兽从海中来，第一只是狮子，然后是熊，等等等等。那么这个预言不要忘记，一个是在地中海的东岸，一个在地中海的西岸。如果你要讲到但以理预言那个胚，我们讲胚，讲胚带的胚的话，实际说来是巴兰的预言。那这里的基尼人就是何，你记不记得神对这个摩西对他的内兄说，你做我的眼目，对不对？那个何巴他的后裔就是基尼人，就是基尼人。那么他们大概在哪里？他们大概后来进了迦南以后，他们所在的范围就在哪里呢？就在死海西边那一带。如果大家有机会去过以色列，你知道以色列有一个很壮烈的地方叫马萨达。马萨达就是以色列人，他们你记得有一次他们在历史上他们集体自杀的嘛，就这个马萨达。这个马萨达那个山头其实就是基尼人他们居住的地方，就是他们分到产业的地方。所以这里讲的基尼人，他说你的住处本是坚固，你的窝巢坐在岩穴中，那就是马萨达那块，是你的窝巢好像在岩穴中，然而基尼必至衰微。为什么呢？因为直到亚述把你掳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了，以色列人也好，或者基尼人也好，后来是被谁掳去的呢？被亚述掳去的。那么亚述在圣经里面就预言来讲，一面是指着波斯大帝国，一面指着什么？一面指着巴比伦大帝国说的。所以这里的亚述很明显给我们看见说，如果基尼被掳，基尼人被掳，就是以色列人被掳，以色列人被掳就告诉我们说，那个羊在谁的手里？口里，在狮子的口里，也在熊的口里。那么这就指着亚述来说的，所以这是指着这个东边来说的，就是地中海东边来说的。那么好，看地中海西边， 巴兰又提诗歌说，哀哉神星，这是谁能够得活，必有人乘船从基提界而来。那么好了，乘船从基提界，基提什么地方？基提就是塞浦路斯岛，就是居比路岛。你还记得吗？土耳其下面有个很大的岛啊，那个叫居比路岛。所以这些人乘船从基提界来，那可见呢，你看这些军队从哪里来啊？这些军队是从欧洲那边过来的。所以呢，很明，他结果怎么样？苦害亚述，结果就把什么？你看见这个就把谁吞？就把什么？就把波斯灭，希腊来就把波斯就吞灭了嘛，就苦害亚述嘛，苦害希伯。那希伯当然也指着以色列人，他们后来，所以你看这个苦害希伯的结果是什么？结果那个羊就在谁的口里啊？在豹的口里。所以呢，最后也逼至沉沦。所以在这里给你看，有两个势力，一个是东边的，一个是西边的。一个是亚述所代表的是谁呢？就是这个巴比伦帝国跟什么？波斯大帝国。然后呢，从地中海这边过来，欧洲这边过来，从乘着船集体过来的呢，是希腊大帝国，还有呢罗马大帝国。所以不要忘记哈，你要明白预言的话，圣经中的预言的话，讲到圣经中预言最早最早，如果你讲到世界大事，讲到世界的大趋势的话，那最早最早是巴兰的。所以不要忘记，巴兰的确给了我们一些重要的预言，他是先知。但是巴兰做先知，就好像巴兰教，就像神教驴说话一样。不过神借着巴兰的口，所以不要忘记，巴兰的诗和他的预言还是蛮有价值的，因为是借他的口。但是巴兰这个人当然不行，巴兰根本就是两面的手法。所以你读到25章的时候，是巴兰引诱这些人犯罪。引诱谁犯罪的呢？就引诱这些以色列人犯罪。结果大概2400人就被瘟疫，结果就死在旷野。24000人。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啊，如果是犯奸淫的话，那明显这跟犯奸淫有关系嘛。所以读圣经的就在那里问呢，这是怎么回事呢？为什么会一下子是两万四千人呢？所以慢慢考古学就给我们看到，就给我们看见一件很重要的事。那么这个考古学就发现什么呢？发现原来啊，迦南地里面的迦南人，包括这些米甸人，包括这些摩亚人，那个时候就在以色列人要进迦南的时候，实在说来啊，在他们的身上已经有一种非常可怕的病菌，而且那个菌呢，就像什么？就像艾滋病一样。那么大家记得过去大概不到50年，我们最少发现了30种不同的病毒，其中一个很严重的病毒就是艾滋病毒。那么大家都知道艾滋病毒的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把人类带到绝种嘛。那么好久很多人觉得不明白，为什么约书亚进到迦南以后，神常常叫他杀得片甲不留，是不是？所以胡适先生读到这一段事情，他觉得神怎么是爱呢？神只是爱，怎么会有这些事情发生呢？所以等到你真的读圣经，你读的摩西五经的时候，结果你看神就给我们个解释。神告诉摩西说，你们进迦南不是因为你们的义，是因为他们的恶。所以这什么意思？这意思就是说，你们进迦南，神是借着约书亚做审判的工作。审判谁呢？审判迦南人。那为什么迦南人要审判呢？很清楚的，从这里一夜之间可以死了23000人或者24000人的话，你就知道说，在这里有一种的疾病，就类似什么？类似像今天的艾滋病一样。所以当你读到摩西五经讲了一些律法，讲了一些法律法的时候，为什么男的跟女的衣服不能随便穿？ 那就证明什么？证明那个时候已经是随便的了，那个时候已经男的女的已经不分了，而且很明显很多很多的律法是针对什么？针对那个时候同性恋的情形来说的。所以后来神被冤枉了不知道多久，一直到前不久，等到考古学家真的发觉，真的知道到底这个米甸也好，到底迦南他们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宗教，他们后来才发现说，原来迦南的宗教包括亚摩利人，他们的宗教根本是色情的宗教。那么这个色情的宗教你看会严重到什么地步，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会让他们儿女惊火。因为当他们放纵肉体放纵情欲的时候，就好像一个人喝醉酒一样，那个时候根本不知道天高地厚，所以就让他们的儿女就真的就这个献祭就献上了。所以你知道把一个活人献上，这不是神的旨意。所以不要忘记神对亚伯拉罕说，你献上以撒，这是他对他的试验考验，这不是神的意思。因为神的目的是要以亚伯拉罕，神的目的不是要以撒。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为什么他们有这些荒唐的事情？考古学家后来慢慢才发现说，那个时候他们的宗教不光是色情的宗教，而且不光是顺，他们不光是顺性，而且他们逆性做了许许多多羞耻的事情。那么这些东西根本我们今天在这提都不能提的，但是如果你真的看了那些东西以后，你慢慢才发现，现在在欧洲，现在在全世界，现在各地你所看，包括这两天你在电视镜头所能看见的，那个时候根本就已经有了。那现在问题在这里，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人类有一次几乎到了绝灭种的边缘。为什么？因为你想想看，这个迦南所在的地方是欧洲，是亚洲跟非洲交汇的地方，所有来往的商人他们最多半就在这一带穿梭的，比方说借着王的大道啊，或者海边沿海大道等等。所以你想想看嘛，你如果大家这个埃及是谷仓嘛，所以你看巴比伦要到埃及去一定经过这里嘛，所以你看这里很多很多是来来往往的。所以你想想看，等到他们这样放纵他们的肉体，而且这个宗教是色情的宗教，这就有点像什么，有点像这个哥林多嘛。所以哥林多的，为什么哥林多是个败坏的地方？因为哥林多有两个海港，大家就知道凡是海港的地方都是藏垢纳污的地方，那个地方水手很多，而且你看见那都是随着狂风来撒种的。但你想哥林多有两个海港，一个是东港，一个是北港，而且呢哥林多的卫城就是那个他这个山上有他们这个普通的城在底下，那么他们的神是在上面，他们上面的神就是所谓的爱神，就是罗马叫维纳斯女神，然后别的就是其他的爱神。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光在哥林多上面的庙祭最少有1000人。那么有人今天根据考古学，就是哥林多你现在还是可以看到这个戏园里面有包厢的，那个包厢很多就是这些庙祭包去的。所以在保罗那个时候你讲的哥林多人，那是根本是道德败坏到极点的人。但是不要忘记啊，就在约书亚那个时候，其实呢迦南的宗教根本就是色情的宗教。人在宗教的掩护底下可以满足他们最卑下的欲望，所以各种各样变态，各种各样的事情就发生了。所以你能想象到在那个时候有一种的病毒就像今天的艾滋病一样，所以你看一夜之间你可以有这么多人倒下。不光这样，后来神借着约书亚，为什么有的城能杀得片甲不留？因为你要知道，等到人类真的到了绝种边缘的时候，如果神是爱的话，你看见神一定要兴起审判的时候，当你看见一把刀插血淋淋的插在一个身体上的时候， 你如果没有往后看，你如果稍微没有退退镜头，你发现这个刀原来是在什么？是在医生的手里，而且他所插进那一块刚好是肿瘤最严重的地方。现在你看那个刀所代表的不是残忍，不是残忍，这个医生能对这个病人做的最大的爱乃是那把刀。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以色列人进迦南，摩西神明明借着摩西告诉他们说，不是因为你们的义，乃是因着他们的恶，所以你们不要像他们一样。这就是为什么后来以色列人就落入他们的网络。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记得，谁 play 一个 trick， 谁在那里玩弄了两面手法，是巴兰。巴兰他知道以色列人他们刚刚打了胜仗，你看看嘛。但是问题就是许多人跌倒都是在打胜仗以后。想想看，大卫打了胜仗，一个胜仗又是一个胜仗，他放松了，结果大家都在前线，他一个人睡到黄昏才起来，然后东看西看，结果问题就发生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现在明白吗？现在大卫不止犯罪，而且大卫还犯了谋杀的罪。你实在不会想到，弟兄姊妹，像大卫这样得胜，又明明圣经告诉我们说大卫是合乎神心意的，但是你看大卫的跌倒就是在他得胜以后。所以不要忘记啊，尤其如果你守成根守得很好，在你很有主的同在，诶，不知道为什么一下子你就发了脾气了，一下子你就失败了，你不要忘记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等到你读到25章的时候，你看见吗？一面是巴兰祝福以色列人，一面他本来要咒诅，结果咒诅不出来，但是他可以借着人的软弱，借着人的这个人的失败，借着肉体的漏洞，结果弟兄姊妹他就引诱以色列人犯罪。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你看神的手很自然的就临到他们身上。不过这个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果然站在神的这一边，等到有人站在神这一边的时候，你看见那些这个瘟疫很快的立刻的就止住了。好，就在瘟疫止住以后，现在就开始了民数记第二个书点。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到了这个时候，在这个以前，现在才正式的第二次数典。那么数典的时候呢，也是20岁以外出去打仗的，没有错。但是你这次数典你会发现呢，很奇怪，这个讲到流变的时候，讲到属哈诺的有哈诺族，属法路的有法路族，属西斯伦的有西斯伦族，属米迦的有米迦族，这里有四族。为什么讲四族呢？所以一面在那里数算数点，另一面要当然还是要打仗，但另一面你要知道是哪些族的，为什么。所以你读到26章52节就清楚了。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按着人民的数目将地分给这些人为业。好了，现在我们才知道了，第二次的数点不光为着打仗，第二次数点也为着分产业。人多的就要把产业多分给他们，人少的就要把产业少的分给他们。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了。两张的照片，一张是在你没有这个结识以前的照片，一张是你结识以后的，现在两就清楚了。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是两个属点，到了第二个属点的时候，等到瘟疫以后，现在就开始第二属。那这次属点是在门口的，那么然后呢，根据这个属点我们才晓得他们的属点要准备进迦南，准备进产业，就得产业了嘛。啊，所以你看果然是第二代能够承受产业。那现在很可惜的就是最后两节圣经65节，因为耶和华论到他们说他们必要死在旷野，所以除了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以外，连一个也没有存留。这是悲剧，是不是？那当然这个摩西是特别的例外，所以在这个属典里面所有出埃及的一个都没有，只有两个。 只有两个人可以说我是离开了埃及，结果我进到迦南，这不是悲剧吗？当然感谢主，虽然他们离开埃及没有进迦南，但他们的希望在哪里？他们的希望在下一代。所以这些人虽然离了埃及，他们还是进了迦南，不过是第二代进去的。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很清楚的，今天如果我们能承受产业，今天如果我们能够经历基督那差不多的丰富，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人都出了埃及，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进了迦南，但是不要忘记，不再是我，所有那些进迦南，所有那些进了迦南，弟兄姊妹，那些老一代的虽然死在旷野，但他可以说我是进了迦南了，因为不再是我，乃是新的一代把我带进，他的儿子，他们的孙子把他们带进去了。所以这不是基督徒的道路吗？所以这不是保罗所说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的，死的是我们，活的是基督，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那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很感谢主，你看见吗？圣灵借着这些属点就给我们看见，我们现在从现在开始，你看都是新的一代了。所以26章到36章都是新的一代。那么然后旷野那一段，尤其是前面一直到15章旷野漂流那一段，那么这个什么呢？这是新旧交替的时候。15章以前很明显的是旧，很明显是老的一代。所以14代老的一代，又14代是新旧交替，然后最后呢新的一代。我想主的话就变成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好了，要进迦南就是要得产业，得产业，所以现在有两件事是27章告诉我们的。那么得产业的意思是什么？得产业的意思就是说，你既然是根据人民哦，所以不要忘记啊，这块地是他的，这块地是他的，所以现在不要忘记，为等到进到迦南以后，那好了，这个如果一个人有儿子的话，那么当然了，这个儿子这个产业就分给的儿子，那女儿就没有份了。如果根据原来的，只有儿子有份。那么但是如果呢，这个做父亲的没有儿子。没有儿子，如果有儿子，当然我们知道说他的名字就接下去，名字接下去什么意思？就是说今天迦南地对我不是客观的，迦南地对我是主观的，有一块地是我的，是我的名字的，我的名字在上面就表示这是我的，我在那里耕耘，我在那里享受。所以不要忘记，整个迦南美地对整个基督差不多的丰富不是抽象的，对每一个人来讲，他可以说这是我的，这是我的产业。但是问题在这里啊，如果现在这里有五个女儿，有一个人有五个女儿，结果他就到摩西那里去说，他说我们的父亲啊死在旷野，他不与可拉同党聚集攻击耶和华，他是在自己罪中死的。那好了，但是死了他没有儿子，没有儿子，那现在问题就是谁承受他的产业？没有人承受的产业。那么好了，现在就是说，虽然这几个女儿进到迦南，但是这个地不是他的。虽然神给了以色列人这个迦南是他们的产业，但是有没有能说这是我的？不能。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悲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他们就说，为什么因着我父亲没有儿子，就把他的名字从他族中除掉呢？不可以除掉的，应该继续下去的。换一句话说，这块地虽然我的父亲死在旷野，而在自己最终死的，但他还应该承受那个产业，这个才对。一次得救永远得救嘛，很清楚的。不管我们多失败，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在将来在新耶路撒冷我们都在哪，都是什么呢？都是宝石的。所以这个时候不能除名的，不能留下名字的。所以这个时候呢，摩西就将他们的案件就呈到耶和华的面前。因为这个关于出产业的问题嘛，那结果现在很清楚了。现在很清楚，就是说如果没有儿子的话，把产业就归给他的女儿。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五个女儿，她是在爱慕迦南，她爱慕产业， 他不是说我就算了没有，他觉得这个产业如果是每一个，就是说如果他能承受产业，那他可以说这个是我们的，但他们是女儿啊。但是不要紧，根据神的命令，若是没有女儿，就是如果没有儿子就归给他的女儿，如果没有女儿就把产业给他的弟兄，如果没有他的弟兄就把他产业给他父亲的弟兄，等等等等，或者就给他至亲的亲属。那么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产业的问题就解决了。意思就是说，每个人只要经过数点以后，记得他们就要得着这些产业，这产业就是他们的。而且他们进到迦南以后，他们不再客观的说，他们能主观的说这是我们的。所以基督就是我们的产业。所以不要忘记的，这几个这五个女儿羡慕这个产业，所以这个在27章就特别提起这件事情。那么圣灵在这里提给一个伏笔的，你如果明白这一段，你就能明白最后一章。所以整本的民数记是这么结束的，是跟这个五个女儿有关系的。那为什么圣灵在这里埋一个伏笔呢？有道理的，因为在27章到36章还有一些故事要发展，还有一些故事要发生。那么然后最后神就对摩西说，你上这亚巴林山观看我所赐给你以色列地，那就是到了尼波山给他看见以色列地。然后他说看了以后，你要归到你列祖像你哥哥一样。所以后来神就埋葬了这个摩西。不过在他死以前，神告诉他说这个摩西就对神说，愿耶华万人之灵的神立一个人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入，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一样。好了，那么现在呢，结果耶华就对摩西说，论的儿子约书亚是心中有圣灵的，你将他领来按手在他的头上。所以从此以后约书亚就变成首领，就是变成是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那么这里有一个预表的意思，摩西代表律法，所以律法不可能，只能带我们到边界，没有办法带我们进到迦南。约书亚代表圣灵，只有圣灵能把我们带进去。所以现在你看见现在两个首领在那里交替了，是摩西下，然后呢约书亚上。那么从此以后呢，就开始要进迦南，这都是为着进迦南预备的。所以数点以后，现在他们应该怎么样呢？就应该要竭力的到哪里去？竭力的这个进到迦南去。那么下面就开始28章跟29章。那么这个叫人糊涂了，为什么28章29章讲到献祭呢？为什么摆在这个地方呢？那么好了，有一个很重要的圣经节能够把这两个地方连起来的。那我们就在结束以前，我们看那节圣经节好不好？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十节或第十一节，所以务必竭力进入安息，免得有人学那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么从26章开始，这些都是新的一代的，所以现在他们义不容辞，他们绝不能后退，他们没有第二条路，他们已经，你看他一路上都得胜过来了，而且你看见神也借着巴兰祝福他们。那么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应当怎么样？竭力进入那安息，换句话，他们最后一定要进到哪里？进到迦南去。不过进迦南怎么进？怎么竭力进迦南？那么下面12节，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比一切两刃的利剑，甚至于魂与灵、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够辨明，并且被造的没有一样在他面前不显露。原来万物在那与我们有关系的主眼前都是赤露敞开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一段圣经如果你对照民数记的话，就是民数记28章跟29章。前面要进迦南，竭力进入那安息。那么怎么进入，怎么竭力呢？那秘诀就是神的道是活泼的，是有功效的。所以今天晚上呢，我们用过饭以后，我们再回到这个民数记28章29章。好，我们低头个简单的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 你真的把我们带到这里，我们不能不把荣耀归给你。所以我们谢谢你为我们你所说过的话，但愿今天晚上你如果愿意再把我们带回来，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